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。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好，阿弥陀佛。因为我们其实都有一个年纪了哈，可是早上不开上课的时候叫老师好，这个就回到小时候了，现在一般学校不大概没这个吧？还是我们这种年龄比较好啊，我觉得我们这个年龄的比较可爱。现在我们以前那个清汤挂面，对不对？那个头发，憨憨的这样，蛮可爱的。以前我们即便赤脚也觉得可爱，现在不知道了，现在不一样了，怎么想的好像还很清楚，都已经60了，这个实在是岁月不饶人哈，一下子是这样。最近这个声音好像一直都在飘忽的这样，最近有时候会一直有一种想法，因为有时候听到一个人，一下子睡个觉又走了，我们会不会？我现在有一种想法就是，我们经常在讲课的时候就会告诉大家啊，贪念无常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要谨慎，随时都可能会无常一到啊，就走了。可是我觉得这样的讲法，也是警惕大家，自己好好把握这个你生死不是你能控制的，所以就会。但这种讲法难免有一点，还是一种味道，就是把这种无常迅速啊，带着一种恐怖。不，这是正常，这是正常。带着恐怖，就是说我们怕我们一时无常，所以我们就一直好好用功，这是我们常态的说法。但我们能不能把我们修行的那个知见跟智慧表现在我们的修行里头，就是说，这不就是事实吗？就是说，我现在比如说，我也面临到这样的问题，那我能不能感受到，就是我只是接受一个人生的现实，我只是接受，就是。当然，有时候讲是很方便的很轻松，因为你还没痛到，这个我们有经验的但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其实这个也是不能回避的。那不能回避的时候，我们一味的在恐惧。我因为我在设想，比如说轮到我了，那我应该怎么去面对？因为我就拿实际例子在思考，拿实际例子在思考，也生，因为我要为什么要这样表达呢？因为其实当我们一直在恐惧，拿生命短暂无常在修行的时候，这份挂碍其实是背后是不是也是对自我的爱着？是不是有这一点？所以因此我们就会落入一种很一一个嗯一种。迷失当中，是不是？就是我常讲的，就是我们在很多修行当中，其实 背后隐藏的是对自我的爱着守护，所以我现在想要好好用功，时间短暂，也是带着一种自己快崩坏的那个恐惧而修行的，而不是把佛法再透析一点，因为这本来就生灭，你应该是接受它，而且说果然苦了，果然要灭的，果然这就是人生的事实，带着是一种觉悟，而不是带着一个其实背后隐藏的是对自我的爱着而发动起来的修行。啊，这个修行里面再怎么修，再怎么紧张，其实也是怕我被威胁，是不是有这种味道？有，所以这样的修行其实不够彻底。所以我就在想说，如果轮到我，还好有一次经验，我这个经验对我帮助很大，帮助很大，因为我们曾经面对过这种情境、身心的这样的起伏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再一次的来看待，就是说，假如再一次，你要用什么心情来？啊，还是用很紧张呢？还是用我？因为我发觉人在面对生死层次很多呢，层次很多。但我刚才讲的那个是比较深的层次，就是它是面对生命的实相。那我们现在一般来讲，就是对生死、对未来不知道，对佛法你说信心也未必真的很有信心。所以因此就是我们现在不要讲佛法，就一般人他会很不安恐惧。那一天那个有人跟我讲说，即便到临终都不想死。曾经有一个居士说，他有一次他们的家人要往生，他事先有好像有点知道，然后去问，果然要往生了，然后就赶回去，怎么说都很难接受，到临终还是一种瞪着不想闭目这样。他说你怎么说也没用，他就是这样瞪着，就是不想走，不想走而走，这是凡夫。你知道那个生死恐怖，因为他对未来完全无知，眼前又不想舍，但也无能为力的那份挣扎，这是很多人。有的人到最后是也无能为力，就任他去了。好，那其实很多学佛人学到最后，其实也是这种情形，就是对佛法半信半疑，对世间执着依然没放下，所以但还好他还有半信半疑，他也有信也有皈依，但还不全然，才会恐怖啊。好啊，就这样不得已，也就是不得已走完了。这中间其实有很多拉扯，很多不甘愿，但也比较容易接受事实的，这样把它走完。其实很多是这样的，包括我们的很多修行人也是到最后是走这样，因为他不是真的很了解这个道理，所以走到最后是一种不得已的走完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有的人就是信心再强一点，再强一点，他很比较信，所以他就是能放，比较能放下，就专心一直念佛。但其实内心里面有没有欢喜？没有，他只是应该吧，活菩萨应该会接引我，应该好、哦、啊，怎么办？反正我也没什么办法，就是我讲了，你有没有放下？有，我说真的哦，啊，不然要怎么办？就是这种，他说他有放下，他只是说啊，不然怎么办？因为他也拿不起来，他也拿不起来。好，所以这里面这种维系的心理都是我们现在修行啊，必须要留意的。因为昨天有一位法师跟我谈啊，像我谈的净土跟现在还有一个以善导大师为主的，就是完全比较偏信，其实善导大师也不是这样，只是大家就取其善导大师的一块，然后就说只要信就好了。他们就说，那怎么去调和？我说都有道理， 我也不想去否定，我也不想去改变你的观念，因为的确都有可能，只是我不知道你背后的资粮怎么样。只要你好好信，我也不知道你是所谓好好信是什么信。一句佛号也对，一句佛号也可以，问题你那一句说怎么那一句，我其实也不可能帮你分析啊、哦。那我只告诉你一段时间要反复反省，因为真正修行它是有一条检验的过程的。我们现在修行啊，没有在检验，对方法、对自己的心态不是很用心，所以在过程当中不会停下来检验。所谓的检验就是吃药到底有效没效，应该要检验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修行很少管这一块的，就是一直啊没感应，应该是什么样原因也不管啊，就一直栽下去。一条路有没有走偏，有没有走对，或者缺什么，怎么样不知道啊，就这样下去，不会检验。所以我想说，道理很多方面，但一段时间你要懂得反省，你懂得观察，而且这种观察还从哪里来？从面对烦恼的时候，面对生活境界里面去看你这铁药有用没用。所以我刚才讲说，因为这个有时候讯息出来，有时候就觉得我现在也比较容易很怎么讲，我觉得它不是无情，而是接受事实啊。比如说以后我觉得一直在观察这个东西，因为我平常一直在观察的，他死了。他会死得放不下，这是事实，如是因如是果。旁边人因他死的会有忧戚哀伤，也是如是因如是果。啊、哦，只要他彼此之间没有有所提升，对佛法了解，感受这些忧悲恼苦是应该的，这是应该的。你能帮尽量帮。只要他能改变多少就进步多少，减少一些苦恼，只要不改变就会这样苦，那就等以后因缘。那你呢？你也是一样，所以你看到的是一个佛法法的现实，你看到，所以开始感受到像我们现在这个身体，随着每个人的业力是不是会开始变化，而这个变化你也挡不住，虽然这中间有一些你吃营养品的会好一点、哦、你多运动的会好一点，你睡觉睡好一点啊，你吃多喝水的好一点，那可是再好好个人的业力还有一块你还没想到的啊，它也会慢慢败坏，然后这个状况会在你身上慢慢展现、哦、啊，你不要想要去挡它，你再怎么挡，就是我讲的高速公路的左车右车，反正就是要一直往这边走，你不能倒退齁、哦、高速公路没有倒退的、哦、就只有一直走，快慢而已啊、哦、最低限速60，你不要50，反正你再慢也就是把它压到最慢速度60，但再慢不行啊。好、哦、啊，你要慢的外侧，内侧的要快，那就早点去死的那一块。开玩笑的，这样讲很怪，我都经常开内侧的。哎、啊，反正就上了路，所以感受到这个业力在生在灭，身体会败坏，然后在这里有一点额外的对佛法的智慧心在看我们身心的变化。啊，在同时感受苦的时候，也看到生命的奥妙。好，哎，因为这样的觉悟才让你解脱的哦。你说，哎呀，你这样讲这个不吉祥，不是？你观察这个才是觉悟的所依啊。但我们现在经常用很多方法，就是不大要面对它，我们很少把它当作一个实际的现实境在观察。所以我们即便在临终里面要用功，要用功。这也对，但我们的用功好啊，事已过，命亦随减，好、哦哦，那我们就还是用功， 但这个用功却只是挂碍的用功，而不是真用功。你有没有听懂我的话？狮子已过，命运悬，赶快啊，无常了啊、哦！不然再不用功，我会倒霉。还是跑回我，不是吗？我应该赶快用功什么？认清楚。我这样讲是不是？因为我在看到很多佛弟子在修学当中，像我们现在经常坐意思维这个，才会发觉，其实我们的很多修行隐藏了很多欺狂呢。师父，我好赶呢，我现在不想这样，我要用功，因为他是对我的挂碍呢，他是很急，可是他急在哪里？急着守护自我，他表面精进。其实不是精进，你的精进不如你就接受事实，看这样的业力的流转生灭。如果我用挂碍我的心，这不是爱取有？你在用功，所有的用功还是不是顺向爱取有？那还是你这份用功只是一种佛法跟一种。我能修所修的对待，但其实缺少觉悟在里头，是不是？缺少觉悟在里头。我现在为什么要点出这些？因为这是我观察到的，我也希望说有机会听到人去审查。对哦，我们可能一路修行就是少这一块，而这一块才是佛法相应的地方。是不是？所以有时候我看到很多人用功用功，但这个用功里面也带着佛法，但不够彻底的去接受事实。接受事实其实就是去照见事实，去观察事实，去感受到这样的因会感应这样的生老死的这样的苦果，这样的因缘一直在变化的事实，而不是在逃避。讲归讲啊，实际上真的用心观察到这一点了、啊，其实不容易，而愿意坦然接受的更是少。啊、哦，当然，尤其面对到你当下的劲正在起来的时候，你更不容易挣扎，你很难，你除非你的观念啊，你的观念很清楚，而且是一长时间在串习，否则苦到最后就翻脸了。你苦到最后，哎呀，算了，没感应。可是问题，你应该开始。我现在就一直在想说，佛法从没，佛法的所有感应之道是由这里来的。你自己不相应作意，这样修行，然后再寻求感应，本来就岔开的。那你看，所以我们多少修行都是带着另外一个爱着，当然。随着我们在修行当中有几分的不完全如法相应，所以感应的也不完全。换句话说，假如你有这一份体悟，其实你跟佛法的相应是不是可以当下？那因为我们不能接受，我们不能，我们的烦恼还重，所以我们都是带着几分相应几分染污的。比如说你念佛可以当下跟佛48愿相应，可以，因为他从来没遮。那我们在念佛的时候是同时在念佛同时挂碍，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相应感应多少，就随你有几分清净几分染污其几分感应。那其实能不能当下感应，从没遮你，从没障碍你，只是你喜欢加油添醋，增增减减，以至于佛法的感应产生不同的相状出来，是。所以我们也讲说，我们经常一直在挂碍这个生死，与其挂碍，不如直接面对。而这个面对里面是用佛法来思考，否则的话，我们经常因为现在啊，我像台湾啊，很多东西光这个新闻出来啊，现在是。大肠癌、第一肺癌、什么癌，哦，我们的越来越多。 啊，哎，这个病那个病，啊，怎么会是这样？啊，这里面还有很多因素啊，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防这个防那个防啊防防防防，防到最后，你也跑得掉吗？你跑不掉，结果把很多身心就框在这里，所以我们是不是该？这样佛法也是要你照顾，但在照顾的时候也必须要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面，不是落入一种表象的所谓的精进，而是怎么样，是用很如实的真正的精进，利用现在还有的身躯去接受这个生命业果上的感应是如何啊，然后它开始变化，你是不是有更有能力去接受，能去验你，哎，这个，所以我常看到这种，就是有时候影像会出来，尤其是到病房去看人的时候，我一个习惯就是，如果是我呢，你讲很简单哦，你去跟他痛是他不是你，但你要设想一个人在无助的时候，他面临最后，哎。你换作你，很有意思，这里面很多心念很有意思的，所以我不是讲吧，哎呀，我坦然接受，可是突然旁边有一个人讲说，哎呀，你有救，我遇到一个好医生哦，你有救了，真的哦，感恩哦，感恩哦，可见怎么样，你必须要承认，你其实是贪生的。那这个有没有好笑？我觉得有点悲哀。为什么？我们放不下贪生怕死，我们真的很不容易放下。不要你笑，不要笑他，因为你也是。啊，这是人众生的本质的忧悲恼苦。然后这条修行路里面，真的要修到能放下，真还不容易。何况你平日并没有真正在修。你看不掉生命的虚妄，所以你一直守护着一个虚妄的生命，而在那里忧悲恼苦，所以它叫做一大苦聚集，是不是？我之前不是跟大家讲说，对那个啊，爱取有生老死，忧悲恼苦，一大苦聚集，以前不会感受。现在比较会感受一团，我们的生命这么一团拆来拆去，只有忧悲恼苦，这中间的没有一块是可以让你信赖的，因为你无明造作所形成的这个名色六路触受一团，带着都是从这样的因感应的什么忧悲恼苦，一大苦聚集，所以。这是简单的词，《阿含经》里面很多经典都是在谈这句话。那我希望大家现在试着把这句话常应验。其实我们现在没有我，就忧悲恼苦。而为什么会忧悲恼苦一大苦聚集？因为它是从无明行识、身心造作感应业果，只有这样而已。你必须要在修行当中去看到这个生命好像能做主，能做什么事情，还在那里追啊恨啊什么，其实它不过是忧悲恼苦一大苦聚集，这中间没有任何真实意，这样观察的好像不多齁、哦、现在看齁、哦、这一团忧悲恼苦，我、还会举手，还会笑，还会哭，奇怪啊！你们很奇妙呢。你照个镜子，你一团忧悲恼苦，是不是？哪天你在面对镜子，还要画眉毛，其实你应该忧悲恼苦。我这一团因缘组合的一团虫，84000虫，只是绵绵密密。啊，所以说我要保护皮肤，我要化，就是觉得很可笑、哦、 因为它太密了，太完整了，因此我们就爱它，爱它其实它不过就是一个皮。我所以说我们不要想很深的道理，光这样想就很有趣了，因为这是事实啊、哦、那个皮剥开就是肉血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们是因为有另外一层业力形成这个皮把自己包起来，或者它不过如此而已。所以越看清楚人生的真相的时候，就觉得我的业力不断在执取，然后在守护它，然后它这里面在我防守它的时候，它背后一直在变化，一直在转变当中，然后从生老病死一直转。这有没有高深的道理？它不过就是依佛法给你的角度越现实的观察而已。为什么我在这里要讲这个？因为整个修学佛法如果不趋近于用现实观察现实，这个佛法的感应度就停了。如果没有的话，好感性哦，我们要修啊，我们这样修一定到彼岸。我真的不想泼你冷水，是吗？我这样修，我那么看到不到任何一个清净的因缘，正确的因缘，我只看到你充满这种很热切的宗教情感之外，我看不到那个路，是吧？感应有什么用？所以，整个佛法，这是建立在这个现实。那我们为什么要谈到这里？因为菩提心绝对不会离开这个现实。所以一个人不能感受众生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。但我一如刚才这样讲，是不是就是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？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就这个意思。只有这个虚妄的我，有这个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所以我才说他无我、无人、无众生、无寿者，因为他一切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我人众生都是七狂相，所以若见诸相非相。我们《金刚经》有的人讲般若啊，空空空。其实我刚才这样讲，就在讲般若，讲《金刚经》不是吗？这环呢、啊、比较靠近嘛，哎。有没有我相？有一堆蛔虫相，这样一下就好了，这样比较快。那空啊空，满满就是一堆蛔虫相，蛔虫中间又有虫，虫虫到最后反正就烧了没了。就是我相，不过就一堆蛔虫相，你看多恶心。不过这样比较有力量。我人众生就一堆一堆的蛔虫相。你八万四千，你八万四千，个个都是八万四千虫，一锤虫长得不一样而已，是不是？拆开来，好，像昨天有一位要谈到一个外劳，很用心为一个常住，但没想到他里面的那个瘤啊，竟然从左边长到快右边到二十几公分。啊，如果普通瘤的话，因为他没能力啊，所以变成有些法师跟居士要合力帮他，因为如果他回国大概就完了，现在走路都帮他牵了，怕一跌倒弄破了，他好几颗啊，就一直忍啊，现在随便动个手术大概要二三十万起跳，如果是恶性肿瘤大概要两，所以要百万以上，大家一天头都晕了，可是大家尽力。还好这个，但为什么人家愿意护持他？因为他对一个道场，他道场里面的人请来的照顾老人也很用心。可是想想你看，人的身体里面就是一个这样的好几颗，然后塞得满满的，现在要小心，不小心要是破了，这下就麻烦了。所以变成走到哪里都要有人牵着，到底是谁是谁，胡是谁，现在就搞不大清楚了。不过也因为他发心，大家也乐意照顾他，可能今天就要动手术了。你看我们的身体长出你不要的东西，也是因缘了。 就是一团一团一团一团的。所以看到这个生命，所以我们观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不是把它否定，就是在这个生命的现实当中看到它的欺狂跟虚假。你必须要觉悟这个事实，然后你就在这个虚假当中爱众生，也在这个虚假当中爱，所以才会一直轮回，看不到这里面的烦恼因缘、无明因缘造作得的结果。你如果不从这里，你谈金刚经是不是又是空洞的？还是空洞的，不是吗？是吧？所以我常讲说，道理可以学的很多，但说不出一个所以然。为什么？你光学道理，你没在用。因为我没上课，我没人听，但我就是有空没空会想这个。不然我不要去哪里听课，没人教我，但我只有从我现在每次接触到的东西去思维。这就是一个事实。那这个不就是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是不是？都有，都很不实在。所以这是人生经常发现的。那我们的菩提心是不是就在这里发出来？我们菩提心再也不是一个只是一个空洞的语词，它是一种基于现实的一种觉悟，而把这个觉悟换为最究竟，叫做无上正等觉。所以我在讲说，一个人他发菩提心，人一个人修行佛法到底有没有受用？他如果学的很多，那身心一直都照顾不了，这种学习意义在哪里？是吧？所以我们前面也跟大家提过，包括我们现在，这就是我一直反复跟大家提的，就是我们很明显看到很多活弟子是入宝山空手而回，我们天天在诵心经、藏金刚经，就是没有得到他的要领，得人天福报到最后就没了。所以我现在会看到一个人想要走的话，我不是跟大家提吗？反正你也苦是注定的啦，但我希望在你这一生要走之前带了一点真实因在里头，那这就是你给你的礼物。因为这个因在这一生遇到佛法，内心能生决定其实人生的真相是如何，是如何因缘生灭，这个认知要深刻要坚固，这才是你来到这个宝山没有空手而回的。但我们你先看，我们只是种远远的什么得度因缘，我们很少，其实很多佛弟子很少在临终前，在这一生修学当中能对这件事情生决定的、生深刻的正见的养成，其实是不是很少？其实很少的、很少很少。那你如果知道，你是不是要导引大家往这边走？这就是一个自受用的人必须要不断的要跟人家讲谈，所以你不能只是又把经文再重新炒一遍讲一遍，而是你有一个明确的认知啊，在一切因缘当中想尽办法给他多分给他少分，但一定要给他真实的，因为这是一切众生得度因缘。对，所以身认知是很明确很具体的。如果这一点你知道，再回头看我们现前的教学，往往也是一盲引众盲。昨天就有一位，我现在就是在讲，跟我讲个问题。那讲说中论的八部啊，不是用来思维的，是用来修的。怎么修？八部不生不灭，对不对？不来不去，不依不异，对不对？不来不去，这样哈。请问这八部怎么修？它不是让我们去思维的， 那应该怎么样？我们要修，所以很多人就，我告诉你，那个你只要听，听多了，你就会知道，一切法因缘和合，所以面对一切法，不要生，不要执着生，不要执着灭，是不是这样？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，我们要如如不动，我们要现在见到一切法，不取不着，请问对不对？你要是没上过我的课，你这样讲，我原谅你。上过我的课，是不是见一切法？我观一切法，但我要如如不动，我不能落入生，不能落入灭，我必须要在一切境不起分别心。请问对不对？啊，你落天刚晒，这样乱讲。哎，我意思翻译就是。打你巴掌，让你掉耳垢，就是说听也白听。为什么？我见一切法，你见一切法执了，执着了，见一切法，然后又说不能执着，断了，一个长一个断，就一位就是这样讲。我说什么叫不生不灭？如何得不生不灭的道理？当然从生灭来的、哦、你不是光思维是建立观察的角度，那正观的时候有没有离开生灭？正因为才生灭当中啊、哦，原来有这样的生灭，但我遍观生灭的一切因缘生灭当中，竟然没有生之法灭之法，看不到时有生时有灭，我是从生灭因缘当中才得不生不灭，我们没有另外不生不灭啊。我执着这个法，然后说不生不灭，执了之后已经生了啊，常见然后断见。你看多少人用的是佛教语词，走的是阎王路。我说你讲中论，但中论讲离开世俗地不得第一地，你讲的是只有能修，你又讲的这个抽象语词，那怎么修？所以多少人在这里一条路不断的自我催眠，一切缘起性空，不要执着，不要如缘要如如不动，讲这些怎么弄啊？你跟我证明一下。我们应该是文思，学会理论，然后学会要领，然后再过来呢，即以缘起。那缘起在哪里？像安娜波那。开始从呼吸开始，身心清净，心慢慢专注，看到身心里面的色心相应，然后这里看到什么？原来 此生彼生，此灭彼灭。他有没有离开现实？没有，他其实就在这一个身心的呼吸进出当中看到身心结构的，他不是用想的，他的不可得是从于缘起里面讲不可得，他不是另外找一个不可得的不生不灭法。这就是很多人在学，学到老半天，你可以很诚恳的跟人家讲，但可能是一盲引众盲。你引导众生用佛教的语词进入幻想的世界，而且还落入断肠恶见，是不是？你不然你有你如果听这个观念，下次你去看人家在讲，你几乎发觉都是掉两边的，都掉两边的。他今天要讲不生不灭，讲空，讲真如，讲实相，你看他能不能就缘起说？他可以讲缘起性空的道理，但他所有建立的东西落入的是语词建构的一个空洞。幻想的东西，它不是一种非常贴近现实因果而在讲空义的，这是断肠见，现在比比皆是。所以我们这种观念是要千锤百炼，现在你练练出一个错误结论都还没人跟你说，因为大家不都这样看法， 那你又加上不自觉，面对烦恼又不懂得去观察烦恼为什么会绑住你，你又缺少这份自觉，一条路就自以为是一直栽下去，就很可怜了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我们讲说我们现在为什么，因为我们时间还有一点、哦、今天虽然最后一堂但我们够，但我也在这里提醒我们讲这个课，我不希望又是 一门课结束了，一个理论结束了，但你用好像不大会用，所以与其这样，那我不如拿现实的例子，从看到人临终，从听到这些，从我身心最近听到的东西，其实这里面哪有离开我们所修的法，你面对这些境，你所学的证件能不能用啊？都不能用，那不是戏论吗？是啊，所以我们就看大家可以学很多，可是你所学的东西很少用到生活上，你不能予以正见正思维正观现前的一切境，那变成戏论，是吧？所以唯有用很真实的这种心情啊，经典的解读才不会落入空洞的名相，才不会啊。或者讲很多，现在我就想说，很多人说，哎呀，现在光网络啊，随便一点啊，多、哦、是啊，我们也不过是众商品之中的一个。你看网络那个什么，你看大陆淘宝网，我现在买很多东西都从淘宝了、哦。因为快，其实就慢几天而已。我买一个念佛的那个计数器啊，台湾要1000多，大陆才500多，就是台币啦，台币。光这样送，我加邮费啊，我都比台湾省一半了。一个，因为台湾人家送我两个，就按没几次就阵亡了，果然就我按到让他往生。两个，不过那个法师讲说这个很容易坏，我说容易坏我知道，但也没坏那么快啊，一下就阵亡了，所以我后来发觉不行啊，就看台湾的，哎，1000多，我看淘宝网一样的东西一半加上邮费寄送，我说哪差那么多，你看哇一打开那么多哈，零哈，这套样的东西有，那其实淘宝网是不是如此？是，那我们说法是不是也如此？是，一打开，哇，某某法师，那就看谁运气好，点到你喽。那这个东西，然后听，最近有一位也是科技的，他。我讲讲，我不知道啦，他就讲说他听很多就东点西点，突然有一个晚上有人跟他讲要听大雄法师的，我说我没托你的梦，不是，我说你事先有没有知道我、没有，可是我因为梦中有一个大行，那我就选那个大行银行的行、不对，大行点到你我才开始听的，我不知道是谁跟他托梦，哎，但他就是东听西，不知道他听了，所以就打电话一直要问问题。我就说不要不要，你这些问题现在你问太，我可以回答，但你这样回答对你没用，因为太多不必要，不就因为你的基础还没到，你现在不要东挑，你可以挑某个法师，挑你觉得可以，你不要再东跳西跳，你这样跳啊讲不完啊。哦，你的问题很多，但我无法一一回答你。啊，我鼓励你，你好好学，学完了以后你要问再问，对，啊，因为这些问题里面，就是因为网络很多，所以我们现在也是网络点点点到点到算你了。可是问题点到你也不一定会听好啊。所以为什么我一段时间把很多网络我现在关掉？因为我们只是淘宝网里面的一个商品，不是吗？我们宁愿面授机宜把你教会，我不想摆在那里啊！哎呀，模特儿走出来，这个被投票选举选票啊！你的上，不不不不不， 整个法在整个大环境里面，到最后只是大家不断的在冲量，那值在哪里？也有它的意义，但难免久了以后，我发觉很花俏，得利益的不多。就像有人说你为什么关掉？你去问智者大师啊，智者大师从大苏山下来，在金陵瓦官寺三十几岁就弘法，已经是冠盖云集了，当地的一位大法师了，很多人来学。后来他为什么就放掉？我不是他啦，我只是说这个大德都这样了啊，我们也没那么伟大了，我们只是赶快用功，我们不像他那样。他说刚来的时候几十个、二十个还是四十个都得法，人呢还少，来听法的都得法。后来来的越多，得法的人数还是这样。后来人越多，得法人数减少了。所以到最后他就把大众散掉到天台山去。多又怎么样？感觉越来越花俏，越来越在从外面铺排去准备，去张罗，去辛苦。但真正能以文法上中深入的越来越少，我也同样感受到。所以我跟他讲，哎呀，不要不要不要不要，我们不是商品，我们不是在那里要挑，我们宁愿你得来不易，好好珍惜，好好听法，一个是一个，而不是大家结着一个非常糊面的不实在的缘，大家见面打招呼的啊好，然后就他赞叹啊你欢喜，然后到最后什么也没有，就是充满很多期望，尤其像现在东西很肤浅的东西在里头，与其这样不如停下来，是不是这样？让大家有更有空间去深入佛法，更有空间在一个法上得其利益，从一个法上能汇通一切法，反而更实际。我知道再多也没用啊，是不是？其实过去大德的这一份警惕啊，我们只要冷静下来也都如此啊。好，我们现在回头一看，是讲到好，第二段嘛，对不对？第二段就是说，我们还是第二段开始，好，没关系哈。简单来讲，我们现在所有的语词，经典里面的语词，你不能顺着它，好像哎呀，你看他这里讲说，自身一向三摩地一体，虽有所说，是说非说，或有说为种种相者，但为引导众生故。这个你要背起来都会了。但问题，你现在对每一句话的理由你能很清楚，为什么他虽有所说，是说非说？你内心不是在玩弄，是说非说，非说而说，说而非说，这谁久了就会玩这些问题？你能不能说为什么叫是说非说？你内心有一个明确的认知，该说，但我从不是用一个执着，用一个东西啊，我的确知道说而非说。所以当你们听完了以后，对菩提心更清楚，应该要这样发，而且所发菩提心所依是什么。所以为什么知道菩提心会成就一切善法，成就一切广大功德，为什么降伏一切魔的理由也更明确了。你这样才能引导人，你自己才能修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